我们姑且把七个印当作代号。那么第一个印当然是靠近主升天的时候，那第七个印当然是主要回来的时候，第六个印证明说很快很快主就要回来了。那么那个时候呢，很稀奇，圣经告诉我们说有一些事情要发生，而且跟天象的变化有关系，明白吗？在平常正轨里面，在正常的里面，你知道说日有地震，然后也有太也有也也有日太阳的发生的事情，也有月亮的事情，就这个我们都知道，这是常常发生的事。但什么时候一不寻常的事情发生了，我们就开始注意了。比方说今年，不要讲今年，今年各地的天气就是不一样。我不知道台香港怎么样，我一下飞机到台北就觉得非常非常的热。那这是夏天，但是今年在北美，在这个加拿大，你看那个冬天也是个不寻常的冬天。那么现在科学家告诉我们说，当然有个道理的，因为本来呢，你知道在北极圈呢，不是有北极的涡流 vortex， 那个 vortex 呢，本来只是限定在北极的，明白吗？但是现在不知道一些什么事情发生，本来一个东西刹车刹在那里好好的，就是你怎么样你都不会外流。但是后来没有想到那个冷气圈呢，冷气居然能够本来不应该流的结果流到外面来了，所以这个气候是起了一个很大不寻常的变化。那么圣经告诉我们说，到了主快回来的时候，那天象是要起变化的，但是不要忘记太阳天天升起，月亮每个月都会出现。所以呢，不光这样，有的时候呢，太阳也有一些太阳和月亮也有很多的事情发生，对不对？所以不管怎么样，我们知道说讲观察太阳的运动，光像月亮的运动，我们就是知道平常都有事情发生。但是呢，在第六个印的时候，圣经明明提到三件事情是连在一起的。第一就是有地大震动，那这个震动不是普通的地震，因为实在说来，不要等到末日，每年都有六级以上的地震，不过多半呢都是发生在没有人烟的地方。但是最近慢慢慢慢你发现说，每年还是有这些地震，但是许多时候是发生在人烟稠密的地方，所以很多的悲剧我们就发生了。那么这个是我们都知道每年都有地震，但这里不寻常。这里你看见地震的现象跟月亮的现象跟地球的现象是绑在一起的。然后下面说这个日头呢变黑像毛布，那这是什么现象？这个就是日食的现象。所以到了全日食的时候，的确是日头变黑像毛布。但下面接着怎么说呢？说是满月变红像血。那么大家都知道啊，什么时候这个地球跑到太阳跟月亮中间的时候，这个地球当然就把太阳的光把它遮住了，就把一个巨大的投影就投在月亮身上。那么结果呢，你就发现说就产生这个现象叫做月食。那月食不表示月亮全部是黑的，反而是月亮全部是红，血红血红。所以明白吗？这么多少年，每一年都有月食，每一年都有日食，每一年都有地震，而且每一年都有海啸，常常会有海啸。前不久日本也发生过海啸，从前在南亚也发生过海啸。那么海啸的结果，苏门答腊这个岛呢就移动了36公尺，所以就像圣经所说的，这个岛就移动了它的本位。所以现在是不是第六印呢？不是，现在是靠近第六个印的时候。所以等到快到第六个印的时候，你要注意到的什么呢？就是天象有了一些很不寻常很不寻常的变化。那么最近因为慢慢科学发达了，然后大家所以把科学资料就通通可以放在网上，比方说专门收集日食跟月食资料的是 NASA， 是美国太空总署，他就把所有的资料就放在这个网上，就告诉你说多少千年来，如果你要知道哪一年有什么月食，是几点钟，是什么样的情形，可以知道。甚至哪一天太阳什么时候下山，哪一天太阳什么升起，哪一天月亮什么升起，月亮什么下去，全部都有了。只要你愿意，密密麻麻的资料全部在网上，而且是向全世界公开的。所以这个资料代表什么？代表神的创造。这个资料就代表说 神怎么样创造太阳、月亮、星星。但是我们不要忘记，在这么多的资料里面，有一天有一个叫雅各的星，当三颗星重叠在一起的时候，好，这是个信号，告诉我们说犹太的王要诞生了。所以这个就是主耶稣降生的故事，这主耶稣第一次来。那莫非在主耶稣要回来以前，太阳要说话，月亮也要说话？那现在太阳跟月亮说话是借着月食跟日食说话，但是不是平常的月食，不是平常的日食。所以如果你把 NASA 所发表的资料，每一个人都可以上去，你只要打 NASA NASA， 你只要打月食英文的也可以，只要打上去，那么所有的资料都展现在你面前。问题就是密密麻麻的资料，你不知道从何读起。但是有意思，就是埋葬在这个背后的这些密密麻麻资料里面，那么最近有人找到，那么这个是很有意思的事，就是发现是今年跟明年连着两年，就在犹太人庆祝逾越节的时候，就在犹太人庆祝祝棚节的时候，他们发现是满月。这个不稀奇，为什么不稀奇？因为本来他们与犹太人就是有两个中秋节嘛，是两个团圆的日子嘛。那么一个是正月十五，他们的正月十五，一个是他们的七月十五，所以是月亮最圆的，是尤其是祝棚节是月亮最圆最圆的。所以到了满月，到了祝棚节，到了逾越节，如果月亮是圆的，是当然的。但是现在有一个特别的现象，今年跟明年，就是当犹太人在那个过节，在那赏月的时候，他们发现什么？发现那个满月变红，像是连着两年。那不光连着两年，明年的新年，新月新年的时候，这个很有意思，就是说这个就在他们犹太人过节的时候有一个全日食。所以如果全日食跟月食加在一起，那么当然有人就问说，现在是不是我们靠近的的确确靠近第七，就很快就要回来了？那么弟兄姊妹，我们当然要很小心，我们好像看到那个讯号，看到三颗星摆在一起，但是我们要从神的话里面得到解释才可以啊。如果没有神的话的解释，你忽然下结论的话是非常危险的。所以有很多人说今年跟明年可能要发生很多的事，这个不错，应该有很多事发生。但是现在你要问，像这样的事情是碰巧的吗？还是说这样的事情只是今年跟明年发生？明白吗？那现在我们要问，从主降生以后到底有多少次发生了过这样的事情呢？那么你如果仔细去研究的话，你才发现总共发生过八次，每次都是连着两，而且都是犹太人跟祝棚节跟逾越节的时候，你看都是满月变红像雪。所以在人类历史里面到今天已经发生过八次，下一次如果再发生的话是五百年以后。那现在我们问题问在这里，如果神创造太阳月亮，有的时候是给人讯息的话，好像发个短讯给我们的话，那我们不能不停下来稍微注意。我们要问说，如果真的过去有八连这一次一共是八次的话，那我们要问这个八次有什么事发生？是不是偶然的碰巧的刚好碰上了？所以呢，我们说跟犹太人发生关系。那最近是这样子啊，有很多书出版了，那么有很多不信的朋友就说了，那你们是有拣选、有挑选、有选择性的，因为你们八次不挑，光挑后面的四次。像后面的四次当然跟犹太人发生关系，那么如果你再看前面的好像就没有了。所以如果我们要得出信息的话，当然第一我们要回到过去所发生的事，因为很明显的这不是这一次，一共加起来是八次。那如果八次每次都这些事情发生，那就像他就像那个日头停约瑟亚长日一样，我们不能不停下来问说，是不是神要对我们说些什么话？是不是神会传达一些信息给我们？那第一，神是在历史中行走；第二，历史的解释是在圣经里面，不是我们随便可以解释的。所以如果从圣经里面能够找到解释，就好像说从圣经里面能够断定说雅各的心是和 主耶稣第一次来有关系，那么那个就是结论。那么那个代价什么？那个代价是你肯不肯做几个博士，你肯不肯花上代价，不远千里骑着骆驼到耶路撒冷，到耶路撒冷，到伯利恒去。所以同样的弟兄姊妹，今天当全世界基督徒间一直谈这些话题的时候，那我们不能不停下来稍微注意一下。尤其今天早晨我们讲到有约书亚的长日，那么这些会不会都是连在一起？会不会圣灵试着要给我们一些什么样的信息？那么首先我们要问，这个过去这几次到底有什么事情发生？那么然后我们再问说，那么今年跟明年到目前为止发生的那些事情，到底也提醒了我们哪些事？所以我想趁这个机会呢，我觉得因为在香港只有这么一次的机会，而这个最近的事情刚刚发生，尤其大家整个的注意在整个世界杯足球赛的时候，你看中东忽然间有一些戏剧性的变化，所以一夜之间你看整个中东就不一样了。所以我们要真的要警醒，要等候，有许多事情完全叫我们惊讶的。你做梦有没有想到冷战回来？现在许多人都说这是第二次的冷战，你没有想到，你怎么会想到克里米亚有一天居然能回到苏联的怀抱？你做梦也没想到。那么以色列跟谁也打仗？跟这个巴勒斯坦打仗，大家都知道这是以色列跟巴勒斯坦中间的事情呢。那为什么这一次巴勒斯坦主流就是所谓的西岸好像是平静的，希伯伦没有事发生，然后呢这个事件也没有事情发生，为什么单挑我们加沙走廊？因为圣经里面讲到非利士人的时候，并不是一种人种，乃是一个凡是住在沿海平原都叫做非利士人。所以亚伯拉罕那个时候非利士人跟大卫的那个时候跟参孙不是同样一个人种，所以这样的话圣经就可以用非利士人来描写这个整个以色列的未来，一直包括今天为止。所以你做梦怎么会想到这个？如果讲到加沙的故事，那么你就要讲到参孙呢。那第一次以色列跟这个非利士人对抗是从参孙开始的，加沙就是圣经里面讲的加沙就从那个时候开始的。所以如果你要讲到他们两个的对峙，要讲到年谱的话，最早可以推到参孙的。所以现在我们就知道说，原来呢在圣经里面常常有以色列跟非利士人的对抗，而且他们的对抗等于是函数表，可以知道说到底以色列属灵光景如何。如果他们的属灵光景是对的，你看见非利士人就逃走了，有的就逃，甚至逃回埃及去了。如果以色列人光景不对的话，你看见这些非利士人就做了他们乐下的经济。那么弟兄姊妹，稀奇的很，这个以色列对抗加沙有什么稀奇呢？非常稀奇，因为以色列自从六日战争从来没有打过这么长的战争的。他跟那个谁呢？跟这个真主党打的最多是一个月，这次几乎打了四十几天。那么打了四十几天以后，按理来讲应该这个为说他们深城而战，应该全世界都同情才对呀。结果很多大都市他们走上街头，他们觉得真正恐怖的是谁呢？真正的恐怖是以色列。所以怎么会是整个世界的舆论刚好是反过来了？那不光这样，那么以色列人非常得意，为什么呢？因为他们的确发明了一个拦截飞弹，叫做铁穹。那么就说艾恩洞的确叫他的死伤人数减低了最低最低，所以他们不怕你的火箭，你不管有一万发火箭也没有关系，到时候呢我们的铁穹都可以对付你。那么给全世界看见说现在以色列最安全的，因为很清楚只要从空中来的没有问题，他们做梦也没有想到，是这一次他们才发现的。实在说来，他们花了九年的时间，以色列把加沙还给他们，目的是希望说有一天他能变成第二个新加坡，结果第二个新加坡没有出现，他们反而往地下去。然后不止如此，他们就挖掘了最少31条的隧道，每一条的隧道都试着要深入以色列的境内，有一条已经深入2公里以外。 而且他们一计划好，今年就是在这里这几天，以色列人过新年的时候，他们准备就利用那些隧道，因为当大家都注意空中的时候嘛，你空中怎么样都不是他的敌手。他现在很没有想到，他暗中就挖了很多的隧道，然后从那个隧道里面，现他实际上他已经准备了很多的机车，然后那些敢死队、那些恐怖分子就从里面就冲出来了。冲出来，有的隧道已经是到什么？已经是到了以色列2公里以外呀、啊！而且在2公里那个附近，通通是起步，通通是这个，通通是这个屯垦区啊！所以现在如果有什么三长两短，他现在有什么事情发生的话，那是几千人的事情。所以他已经准备好了，就是在今年，就是今年牢的准备好，大概是今年这几天。这个以色列过年的时候，那么他们要让全世界看个清楚，他们没有想到，你做梦也没有，他们从地里面钻出来嘛。所以自从他们发现了以后，我们有一些朋友住在别是吧，以色列人从来不害怕，他们这一次以后，他们真的害怕了，因为60%的是沙漠，你不知道什么时候敌人从底下钻上来，所以他们以为说平安平安的时候。